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一个好可爱的姐妹啊、哦、啊，她说她叫米娅啊，米娅，一听就很甜哈、啊。好，那米娅要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题目是“我要顺服主”。米娅你好，
冯姐好，
是我要顺服主啊。对，这真是一个好题目，我好想听哦。来，请你跟我们分享呀。
我出生在一个爸妈相爱幸福的家庭，因为我是早产儿，体弱多病，小时候常跑医院，所以爸妈都把我捧在手掌心，特别是爸爸从来没有打骂过我，视我为掌上明珠，因此我养成非常跋扈骄纵唯我独尊的个性。求学期间我长得很可爱，开朗又活泼，我很听老师的话，老师长辈都很疼爱我，只要我月考考不好，老师会偷偷叫我去办公室重写，好让我过关。
哦哟，还有这种老师太偏心了吧，就是因为你长得很可爱哦，
真的太宠我了、
啊、是是是。
长大后在工作职场也备受主管照顾和疼爱，同事也很喜欢和我一起工作。在教会小组里，我是组长最宠爱的组员，他像是最懂我的属灵母亲，我变得依赖他，也好信任他。结婚后，先生也是把我当作皇后般的对待，先生从来不要求我做饭，洗衣晾衣家事他全包，还会切好水果等我下班回家吃，我什么事都不用做，只要好好休息，时间一到就去上班，这样他就很满意了。可是我却不满意。有一次他带着我跟朋友碰面的时候，我疑心病发作，就在朋友面前搜查先生的包包，看看他的包包里面装些什么。更有一次教会的姐妹有需要，傍晚打电话给我，当时先生正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我只跟先生说姐妹在跟他先生吵架，我出去一下，于是我就出门了，留下一脸错愕的先生。但他从没因为我对他的不尊重骂过我。就这样，我觉得我的人生虽然不是人生胜利组，也堪称是人生顺利组，因为我是个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的人，开心我一定哈哈大笑，感动难过我一定大胆掉泪不怕人看，当然只要我生气我也一定不客气地发泄出来，我无法把情绪藏心底，所以我常对我爱的人发怒也觉得理所当然。殊不知人生顺利组在我的骄纵和骄傲又自我中心之下产生了变化，我不再是被宠上天的公主，我逐渐掉入无底深渊。先生因为工作需要常常交际应酬，只要他没有按时间回来，我就夺命连环call，先生没有回我更气。曾经有一次我生气地把家里的门反锁起来不让他进门，先生因为无法进门而大发雷霆，吓得我不知所措，因此我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先生为了避免跟我冲突，他就比之前用更多的时间力气在工作上，我气到想跟他离婚，还气到想搬出家门。但先生跟我说，如果要搬你不用搬，我搬就好，因为你的东西比较多，我搬比较快结果他工作拖延搬家，我还逼问他什么时候才要搬。现在想起来还好那时候先生没有当真。更惨的是让我非常有安全感爱我宠我的教会小组长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突然就隔绝我，我问他他都不说原因，也要姐妹都别关心我，我好像被属灵的妈妈遗弃切断几代一样的痛苦。先生的隔绝跟小组长的遗弃双重打击之下，天天以泪洗面，觉得关系上的撕裂让我痛不欲生，天天活在黑暗的洞里。没有想到 这也正是神拯救的开始。
嗯，好，我想听到 Mia 这样讲哈，就是在生命里面两个他觉得最密切的关系好像在同一个时间都崩盘了、
嗯、对，
都崩解了哈，一个是和先生的关系，另外一个是过去非常肯定你并且跟你很近、嗯、走得很亲近的这个尤其又是好像你的属灵长辈一样，好像妈妈一样哈、嗯、被遗弃啊，被先生遗弃，被属灵的妈妈感觉上啦、啊、啊、嗯、被他隔绝这样啊，我想这真的是非常大的打击。
嗯
啊，神哈、啊、常常容许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要帮助我们来厘清我们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价值感，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建立在人怎么对待我们、嗯、人是否喜欢我，人是否肯定我，那你知道吗，我们最后都会遇到很失望，然后甚至很绝望啊、我们都会有这种崩溃的感觉啊。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生命中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有点崩溃，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来重新的检视我们里面最深的那个根基的价值观，就是你的价值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事情上。如果是建立在你的成就，别人对你的肯定，或者别人喜不喜欢你这件事情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根基是很脆弱的。好，我们继续听 Mia 的分享，上帝怎么在你生命里面工作。嗯，
我听到了云的浪漫满屋，上帝把我带到了学员妇女小组，才知道我是个不及格的妻子，原来在婚姻中是我要悔改，不是先生的错，我决定开始拯救婚姻。参会当天还没结束，我赶紧传简讯跟先生道歉，内容是：亲爱的老公，是我的错，不知道怎么当妻子，很对不起你。想不到先生马上就有好的回应，于是冷战三四年的我们就破冰了。我开始每天在家门口微笑迎接先生回家，到现在已经迎接先生第九年，超级甘之如饴、嗯、欲罢不能的也等出乐趣来了。现在先生一出电梯门口、嗯、会先伸出手跟我玩一下，进门后就开始为他国王般的伺候。
是，所以你的意思是他都知道，他虽然眼睛没看到，可是他知道你就站在你们家门口，
他肯定我一定站在那里。
对，然后你也会眼睛看着那个电梯打开，
对，
所以他虽然没有看到，他就先伸出手给你
跟我打招呼，
真好玩。OK，
然后就看着他的肚子出来电梯门口，然后他的笑脸就出来了。
啊，第一个是肚子，
第二个是肚子，第一个是手
啊，第一个是手，第二个是肚子。好，所以你就给他国王般的
伺候
啊，是。
预备他爱吃的水果、嗯、摆盘奉上、嗯、还有高级精油按摩、哎、先生特别享受我为他的头部按摩、嗯、已经是先生睡觉之前一定要的放松时刻，我也感到乐此不疲、嗯、看到先生好享受，我也好满足、哦、进到妇女小组后，上帝继续帮助我。当我以为在跟先生、跟家人还有跟姐妹的关系，在关系上应该都没事了，才发现原来我生命里还有一个大黑洞、嗯、我虽然喜欢笑，但是我只要生气就讲话会得理不饶人，或故意放东西放得很大声让对方知道我在生气、
嗯、
最常被我怒气喷到的就是我亲爱的妈妈和小组长、嗯、但我却觉得是因为关系好也就没关系，殊不知道事情大条了。就在三年前跟小组长约好要去一个地方，小组长突然有事临时喊卡，人家组长呢明明就在处理事情，我却因为组长无法履行约定，我竟然就生出当初被先生隔绝还有被以前的小组长遗弃的感受、
嗯、
我就生气又难过的跟小组长说， 事情好像都比我重要，我感到不知所措，我里面感觉又被遗弃了。
嗯，
组长惊讶地回我，虾米，你竟然有被遗弃的感受？我想我这次真的代志大掉了，事情严重了，因为连组长不断地跟我解释为什么得取消，我却好像断线一样，一直接收不到，只完全陷在自己被遗弃的感受里面，很像直接被大海的漩涡吸入，无力挣脱出来，还想封闭自己，否定自己，想隔绝别人，自己躲起来。我竟然还跟组长说，我看我就先不要去小组好了，这样的话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组长听到后狠狠严严的一针见血的告诉我，请节制思想，不要让情绪感受来掌管，过去伤害你的垃圾早已经丢掉了，你就不要再去垃圾堆里找垃圾回来闻，让我们来练习把感受献祭。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细节，就是好像一切都很好了，怎么又来一次？对不对？好像我都已经很健康了，我已经很成熟了，怎么会一件小事，只是组长跟我约好的时间，他真的是有事不能来，然后我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哈。那我们看到组长也非常果断的就告诉你真理啊。这个组长好有智慧，
是
他对你很严厉的讲一些话，来，我们再把那些话重述一下，然后继续。
小组长跟我说的话哈，对，他说，请节制思想，不要让情绪感受来掌管，过去伤害你的垃圾早已经丢掉了，你不要再去垃圾堆里找垃圾回来闻，让我们来练习把感受献祭。放心，我说过我不会放弃你。没想到我听到不会放弃我这句话，我突然好像在漩涡口要灭顶前接到了救生圈了，开始有了力量游上岸。组长后来鼓励我听一篇讲道，上帝透过那篇讲道医治了我的被遗弃感，我又能把焦点从人转向上帝了。那篇讲道中很帮助我的几句话是这样，感受是真实的，但是我对事物的解释和反应有时候是错误，就会带来不必要的反应。虽然感受是真实的，但是需不需要如此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的受伤常常来自于我对人事物太过敏感，以至于有过度的反应，但是上帝要使我有一个健康清新和谨守的心对焦在主的身上，因为神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上帝透过这段话把我从大水中拖上岸来急救，我就醒了，可以顺畅呼吸了，觉得我跟人跟神又可以接上线了。后来我也顺服地去了小组，组长对我说，你很勇敢地承认并讲出状况，并且面对，你是愿意向着主的，并且节制思想，这样我们才可以关系好又健康，发生这件事情是好的，谢谢你的谦卑。曾经我已经绝望地认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有好姐妹，但是现在上帝加倍恩待我，把我放在更多成熟也彼此委身在基督里成长的妇女小组中，学习调整自己，用正确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情绪。现在我好喜欢跟姐妹们在一起，享受健康的好关系。我也觉得我的人生不用是胜利组，也不用是顺利组，只求主让我的人生是常常能够顺服主，我就很感谢主了。
哇，谢谢，谢谢米娅。所以你的人生从胜利组变成顺利组，然后现在那些都不用了，只要能够顺服主就好了。所以你的题目是我要顺服主真好。那 我觉得哈，我们最后用一点点时间哈来看，就是你怎么样从那个哇很容易受伤、很脆弱那样的情况，然后变得现在更健康啊？那其实，在你的分享里面哈，我们有一个说法啊，就是其实这个也是《胜过黑暗》那本书的作者啊 ，Neil Anderson 他讲的，他说其实我们的情绪也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呢叫做第一情绪，那第二种叫第二情绪啊，这说起来也没什么大道理。那但是那个第一情绪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发生在我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勾起了我以前长期潜伏于内心的创伤啊。那譬如说，米娅第一次的。在一个小教会的小组里面，然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突然被隔绝、被隔离，然后你问他们，他们也没有告诉你，所以就觉得非常的委屈，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好像突然被所有的人拒绝，那是一种很深的被遗弃、被否定很孤单，然后很受伤的一种感受。那可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因为没有被医治、因为没有正确的处理，可能只是被埋下去、然后被其他的人际关系取代了、我们表面上好像认为它是已经 OK 了，但是当你发生类似的情境啊，比如说你现在进入一群新的一个小组，然后有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可是有一次也是不是别人故意的，但是就是突然好像原来是要跟你一起的时间、现在突然被取消了，立刻过去的那种第一情绪、就是最深的那种情绪，那种被抛弃啊、被拒绝、被否定那种孤单的感觉又突然冒上来、那其实现在发生的这件事情是很小的一件事、
对，
所以它勾起了以前的那个情绪，所以你就会，人家会觉得你根本这么过度反应啊、然后你甚至在别人没有要离开你的情况下你自己先离开，你就说好，我在想以后我不用去小组了，类似这样，就是一种自暴自弃、一种别人都没有否定你，你先否定自己，好像这样子比较安全、这样子我就不会被拒绝、我就不用再走一次那种被遗弃啊、那种撕裂的受伤的感觉。那其实这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啊。那但是这个是不健康的。那什么叫做第二情绪呢？就是当我明白我又有里面的那些以前那些情绪出来的时候，我现在要来理性的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分析，然后最后用正确的原则整理过我的情绪，然后再表现出来一个是成熟的，是那个根基是对的，是建立在我正确的价值感上面的啊、所以就是你又可以接纳自己，你也接受别人对你的关心，你没有自暴自弃，你没有主动去切断关系，你知道现在变成一个正确的第二情绪出来，就是它是经过整理的、它是经过分析，它是经过过滤，然后最后你选择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这个好重要。那你觉得哈，在走过这个过程里面，你最需要别人怎么帮助你，你知道吗？当你那无理取闹，我觉得有点无理取闹哈。那所以我们身边偶尔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怎么有一个人很无理取闹，但很奇怪我也没做什么，他为什么反应那么大。你觉得在你那样的情况里，你最需要你身边的人怎么帮助你？
我最需要的是别人可以稍微可以理解我的无能为力，好像现在真的很像要被大水冲走那种感觉、就是我无力自救、那其实我是在求救、但是我表现出来的却是让人觉得很莫名其妙，对，所以我当下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回想这个过程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幼稚、怎么那么荒谬、
是
对，可是在当下的时候 真的感觉快喘不过气，就是那个里头的感受是很痛苦的，
就是以前的那种被抛弃、被否定的那种感觉
又
重来一次，而且甚至更
大，
对，
一下就把我淹没了，就是那个情感很快就启动，
是是是，
对，那我就没有办法理性思考，
对对对，那
对
这个时候其实组长对你是很
接纳，
很接纳，但他也讲了一些单刀直入的话进去，你可以接受。
我很需要有人帮助我，让我可以明确知道方向，就是怎么样有真理来取代，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才是对的反应，需要被提醒。
所以组长仍然可以对你说真理，但是你说他有一句话让你很放心，
是
就是我
不会放弃，
我不会放弃你。所以你知道他爱你，但是在爱的里面，他对你讲真理。
是
这个时候，你好像就可以
醒过来。
对对 对, 对，好需要、哦、哇！我好羡慕你，有这么棒的组长。
是。感谢主，
是是是，好，我们今天哦，好，谢谢米娅跟我们的分享，我觉得好宝贵。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和我一起回答问题的是秀敏。秀敏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今天写信进来问问题的这位女士，她说我丈夫去年底开始外遇，每周都出去两三天， LINE 都不接，五月她曾提出离婚，八月他向法院诉请离婚，那其中的理由之一是我曾经在家庭的 LINE 群组 po 文说我要跟先生离婚这样的字眼、好，那可是我不想离婚、那这个你们的教导是不要提出对丈夫不利的证据，我先生有请律师，那我是否应该请律师呢？我很困扰，因为我很怕丈夫诉请离婚的判决成立。 好，那所以秀敏现在就是一个情况。 那这位姐妹她的小孩都已经长大结婚离家了、好，所以他们是结婚很多年了，那所以先生提出法律诉讼要申请离婚是因为太太曾经提出来过、我想他有这个证明哈，因为在LINE群组可以找得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我们讲的话，我们写的东西那种不合乎真理的、这个说出去写出去其实会成为
把柄，
对对对，让我们后悔莫及。好，那但是我觉得这位姐妹很棒，就是她不愿意离婚，
是
虽然先生有外遇。那她现在问的问题就是你们说她说教会的姐妹说要信靠主，不要请律师，所以我很困扰。所以我想可能他在这里要问的是，你们都说不要讲对先生不利的然后又有人建议说不要请律师，那我要怎么打赢这个官司啊
是，所以这位写信进来的朋友的可能他的目标现在的目标可能是要打赢官司，让
就是说让法院判不离婚。
是是，那我们如果那个目标是不要判离婚，还有我要打赢这个官司才能不判离婚，那 就比较容易忽略说那我们该怎么做这样、嗯、就是我觉得今天请不请律师都不是重点，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律师的专业来帮助我们、
嗯、
那重点是这个决定不离婚的这一方他的态度跟生命、
嗯、
就我的目标是不是要打赢这个官司、
嗯、
而被判决不离婚，而是我怎么样去挽回先生、
嗯、
我怎么样重建这个关系，
是
所以提出不要提出那个对丈夫不利的证据的最后的那个目标也是这个，就是我们、嗯、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提出这个我才能赢这个官司啊、
嗯、
可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赢这个官司，而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因为今天是先生提出就是要上法院嘛，那、
嗯
我们在这样的那个互动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挽回先生、
嗯、
所以我们不要去提出那个以牙还牙、嗯、你这样告我那我就要提证据来证明你有错、
嗯、
这些都是破坏那个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有些时候我们设立目标、
嗯、
可是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没有跟目标合成为一条线这样子、
嗯嗯嗯、或者我说可能最后就算不判
嗯
离婚或者说判决不可以离婚，可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先生受伤啊、或者我们的关系撕裂，那就算判不离婚这个关系也很难修复，
是
所以我们在整个尤其是这种在法庭里面这样的关系我们更要谨慎，
是是
啊，我们说不要提出对对方不利的证据，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用去举证说他有外遇、
嗯、
那法官最后就说哦，对啊他都有外遇了，那我们那你为什么不离婚，可能最后法官都会劝你离婚了、
嗯、
啊。所以我们通常鼓励姐妹在法院就是持续的表达我不希望离婚，因为我还爱我的先生、
嗯、
那如果你的先生指控你，你就说法官先生我确实不完美，可是我很愿意改，
是
我现在知道我过去有犯这些错误、
嗯、
我愿意改，我希望能够还有机会可以改变，再给我的婚姻一次机会，
是
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很谦卑很恭敬的提出我们的立场，
是
那甚至如果法官问有没有外遇的证据啊，那我们都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不管他有没有外遇、
嗯
我都愿意等候他回来，
是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疑似疑似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我想要持守婚姻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立场，
是
我还是非常爱我的先生，
是
我认为他一时这样的一个行为我愿意等候他、
嗯、
我想我们就是非常温柔谦卑的表达，不要去戳先生，不要去揭发他的罪行、
嗯嗯、
然后我们谦卑的表达我愿意改变，
是是、嗯、是，所以站在法庭上跟你平常应该是一致的生命，
对，
对，就是你平常是怎么样愿意用基督的爱挽回先生重建这个关系，那在法庭上也是一样，对，所以照样的用基督的爱带着饶恕带着舍己无条件的爱去挽回先生、
嗯、
所以要不要请律师，我觉得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问题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态度，
嗯，
对，那你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律师，
嗯，
因为有些时候律师是你请来的律师他是要帮你打赢这个官司，所以可能就要用一些非常激烈的言辞证词来帮你打赢、
嗯、
那又偏离了那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目标，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律师，你可以让律师知道我的目标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嗯，
对，
那其实我们的态度也会影响法官，
是
我们最近听到一个个案，就是其实是先生有外遇啦，他也是要告离婚，然后在法院里面法官就问先生你要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先生就说个性不合、婆媳相处不合、反正什么都不合了、那这个生活在一起很痛苦这样。那这个太太就说法官，我们是夫妻，我们不是男女朋友、所以夫妻一定会遇到困难，那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愿意来面对，我愿意成长，我愿意用对的方式来解决困难，而不是用离婚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太太也说，至于我先生提出来的在亲密性关系上面这个部分，我愿意改变，
是
我希望我还有机会可以在婚姻里面我来修正我自己，我知道过去我这个部分做的没有让先生满意，但是我愿意修正我自己。后来法官就说，你们结婚十年说个性不合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法官，我自己跟太太结婚30年，到现在我们每天都还在磨合。那意思就是，其实夫妻个性不合，然后在一起相处是需要磨合的，这个应该不是提出离婚的一个正当理由。所以虽然这个还没有判决下来啊，但是我相信这位妻子，她在法庭上面，她勇敢的，她也谦卑的表达，对，我不完美，我有犯错，可是我现在愿意修正我自己，然后我不用离婚来解决个性不合相处不好的问题，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请法官再给我的婚姻一次机会。那你看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他没有控诉，没有指控他的先生，他也没有拿出证据来，那你单凭这个，我觉得上帝就透过这位妻子影响了法官对这个案情的一个观点就发现这个太太很好相处啊，这个太太没有像你讲的那么无理取闹啊，他是成熟的，他是谦卑的，他愿意改变，他都没有指控你耶，是你一直在指控他耶。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看都觉得是这个男人比较难相处好不好，不是这个女的有那么大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就是站在真理的里面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动工。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其实我们自己的态度好，我们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那请不请律师还在其次，那我们要做的是要帮助修复这个关系，而不是撕裂关系的事。那所以秀敏有一些她要跟朋友分享的
因为刚刚冯姐在分享，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暑假的时候家里换了一批新的锅子那感谢主，每次有需要的时候就遇到又好又便宜的锅子，那其中一个锅子就是小小的一个单柄的锅子，大家煮一个泡面的那样的一个锅子，是不锈钢的那它是德国进口的，但是它就是拍卖的时候买的，所以是很便宜买回来的那我们都很小心，因为不锈钢的锅子很怕烧焦，它会变色这样所以我们都很小心让它怎么保养保养。那结果我上个礼拜回家的时候，我先生就一脸非常的沮丧，非常的亏欠，跟我说他把锅子烧焦了，烧到干他忘了，然后他去睡觉就烧到干这样其实我第一个想到是好危险哦，不是因为那个锅子很便宜贵的话可能我里面就很生气吧总而言之，那我就处理它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就体会到一件事情，那其实以前我都会用那个钢刷去刷这样，那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卖锅子的老板说，你不要以为不锈钢锅子是无敌万能的锅子，其实你用钢刷刷它会把它 表面的不锈钢破坏，
嗯，
那里面还是它是其他的成分，有镍，哦，有什么，就是它会有毒素跑出来。
哦，是，啊，
刮坏的时候它会有毒素跑出来，然后你在那个会使用起来会影响到我们人身体。
嗯，
所以他说不锈钢锅子仍然要不能用钢刷什么去刮它这样，嗯，那他就教我们一些方法啦。那我就照他的方法，就是他需要酸性的跟碱性的去就中和它这样，
嗯，
反正我就用过酸碳钠怎么柠檬酸去煮，然后哎我那个很焦的锅子还真的一次没办法解决，嗯，还真的煮一次，然后就隔一段时间我又要再煮一次，就是一次一次，然后你要很慢慢的煮完之后慢慢的去把它擦一擦，然后它可能好个一两成这样子，哦，然后再煮，然后再慢慢，哎，昨天我就发现它就几乎是复原这样子，
真的，哦，
但是过了就是经过好长一段，
嗯，
就手
续，所以都不需要用蛮力去把那个焦的部分刮掉，
你越这样子就越破坏它，
越破坏，
然后它里面的毒素就会跑出来，嗯，我在处理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就类似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原则，
嗯，
就是当他的好像这个锅子已经坏了，就是我跟他的关系已经坏了，你不能用蛮力，不能用刺激那种很强烈的手段，嗯，它会激发它里面的毒素出来，然后其实对我是，嗯，对我这个使用者是
有害的，
有害的，对，没有找，就是你可能解决表面的，你用钢刷把它刷干净，可是对我是有害的，
嗯，
那可是我花了好多的手续，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慢
慢
慢慢的，
嗯，
诶它几乎就复原，而且是可以复原的，
嗯，
那我就好感恩，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放心没关系，你如果烧焦了，
嗯，
我有办法的，
嗯，
这一件事情让我给我一个好大的一个学习，就是，嗯，上帝创造这种所谓的锅子都是用这种原理的话，那何况婚姻关系更不是用以牙还牙，
嗯，
你得罪了我就要去举证等等的，
嗯嗯，
那个最后你看起来你赢了，看起来你好像把那个焦的东西刮掉，可是最后是对你是有害处的，
嗯嗯，
那是一个毒素，对你是有害处的，嗯，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坐高铁，我就看到，因为那一次那个自由座里面没有什么人，我就目睹到一个场面这样子，就是有一个中年大概60岁的一个男人吧，其实他我感觉到他也不是什么恶劣的人呢，他就坐在走道，好，然后高铁里面有那个推车卖东西的小姐嘛，他的那个车子可能不小心撞到他的脚，然后这个先生就非常的不高兴，就一直说他错了这样，
嗯嗯嗯，
那这个小姐哈，给我一个我不晓得她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她就是把车子推回去之后，她回到这个客人面前，她真的就是跪在那个人的面前，哦，然后从头到尾她没有大概有个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对话，这个小姐跟那个客人的对话，就是他一直说我对不起，我错了，我对不起，我错，他从头到尾语气都是非常温柔，他没有被这个男人激怒，
是，
那这个先生也不是非常强烈的人，但他就是一直跟他讲说你就是错啦，
嗯，
你为什么不小心一点，
嗯，
他就从头到尾就一直这样讲，一直这样讲，可是我感觉到讲到后来他不知道怎么下台了，
嗯，
因为这个小姐一直跟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嗯，
我错了。我后来发现这个男人有点尴尬，
嗯，
好像在凶不下去，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下台，嗯，不知道怎么收拾。其实我就坐在他们旁边，我都很想起来替这个
小姐
叫屈，
嗯，
对，我很想说你够了没？人家都这么诚意了，这样子。
嗯，哼哼，
那我就看到那一幕，那我不知道这个小姐她里面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她的这个做法，外面的外表这个做法，
嗯嗯嗯，
我已经非常敬佩他，我已经非常他也可以就是对凶或者怎么样，
嗯嗯，
我已经给你道歉你还这样，
嗯，
他也可以这样，可是他从头到尾真的，嗯，那个态度是非常温和的， 我就看到，哎，真的那个以柔克刚是绝对的最佳方法，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是，而且我看到最后那个男人他真的不晓得怎么下台，是
是，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写信进来的女士，虽然你先生有外遇，虽然他现在要告你，他要离婚，但是你好棒哦，你说你不想离，那除了说在法庭上我们希望法官不要判离婚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不能改变我的先生，那我来改变我自己，我如何做一个称职的妻子，就是我自己每天是不是能够有积极正面的情绪，虽然先生不爱我，虽然先生要求去，但是我能不能靠主喜乐，我仍然确认我在基督里我是非常尊贵有价值的，我不用丈夫是否爱我来定义我的价值，
是
所以丈夫不爱我，可是我知道上帝爱我，我仍然可以爱他，我仍然可以做一个妻子该做的他如果回来我还是开心的欢迎他，我还是照顾他，我还是可以每天跟他发 line 或者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我善意的来跟他相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脱离那个自怜自卑，脱离愁苦，脱离焦虑，那真的就只有靠主啊。圣经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靠主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快乐可爱的人。我相信要先生很非常狠的下手，我觉得他那个手就越来越下不来了哈。我相信上帝要帮助你。我们谢谢秀敏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再会。